我对我们已学习、享受过的这些关于信心的课程深感兴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为你们带来了好几节关于信心的课程。今天的课程主题是信心，一种美好的祭物。接下来的主日，或下一次有机会向你们教导信心相关内容时，我们会讲到信心就是与神同行，然后是信心是一种工作，接着是信心是一段朝圣之旅。你们会逐渐看到，信心不只是一种形式，正如我所说，信心就像钻石，会从各个角度闪耀光芒。事实上，当你真正认识了信心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神、你的微笑、你行走的方式，都和你内心的信心程度有关系。是不是很美好？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，让信心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写道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着信就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很奇妙的是，即使你的人生完结了，也被埋葬在地里，直到复活之前的那段时间，你依然能够发声，你真的依旧在活。你当初所说的仍可成为祝福，坟墓并不一定是终结点。对这个人而言就不是，在他死后大约6000年，他仍在说话，仍在改变人，仍在塑造别人的人生，因为他里面有种不会死亡的东西，称作信心。这正是我们也渴望在自己心中拥有的，一样不会死的东西会一直延续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，信就是神说信是。神没有将信心描述为信曾经是，这意味着你不能只回到旧约看看摩西和亚伯拉罕就说，哦，好了，那就是全部了。不，他们的确有信心，但如今这同样的信依然存在。是神一切的作为过去如何，现在也仍然如何。如果你相信，就说阿们。我们要抓住他，和他同行，因他喜乐并享受其中。信心是当下的，信心能被增加，你明天可能会比今天拥有更多信心。信心是你与耶稣和与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，那种关系让你的信心增加。信心是一种实底，这令很多人惊讶。我从小被教导信心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，是无法想象的，超乎我们想象之外，它高深莫测，令人惊叹不已，可我们却几乎没太多信心。而现在我们在神的话里发现，神说信心是一种实底，这是你能感受、能触碰、能摇晃、能衡量、能爱惜的东西，因为它是有实体的。一旦明白这一点，我们的世界就焕然一新了。圣经说亚伯拥有信心，我要先指出，亚伯从未自称自己有信心，是神说的他有。很奇妙的是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一个人若拥有内在的伟大，他自己往往并不自觉，对他来说就是顺其自然地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倒是周围人惊呼，哇，你好有信心。而他自己只觉得，我不过是在为耶稣而活呀。圣经中那位投进2文钱的小寡妇，谁都觉得他只不过是穷而已，可耶稣却判定他有信心，并说他所投的比众人还多。你会问，耶稣为何这么高看他？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都献上了。耶稣看了他的口袋，发现空空如也，你没有留下任何，就说，那你比众人都给的多了，因为你把全部交了出来。许多人一听信心这个话题就会说，哦，我想要信心。可听完几节课后又想，也不见得，我也许并不是真想要他，因为越了解信心，他们越觉得要求太高。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真正明白信心的意义。神说信心乃是一种美好更美的祭，它不是某个人或哪个教派的说法，而是神亲口说的。若它真是美好的祭物，我会说，主啊，请告诉我这跟我个人生活有什么关联。当主向我显明信心是美好的祭物时，说实话，我倒没有表示不信，但我确实吓了一跳。你可以在神说这就是事实时相信， 但还是会觉得，哎呀，这听来真有点匪夷所思。神必须亲自启示给我，让我看见。事实上，信心就是一种美好的祭物，神是借着那年轻人亚伯来告诉我们的。所以，信心就是我们在奉献盆里所呈现给神的东西。我曾对主说，这听起来可不太对呀，我几乎觉得没什么吸引力呀。神就让我看到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给神的奉献高度相关。你属灵生命的深浅，也体现于你为耶稣而付出的工作量。真正属灵到很深的人，都会告诉别人耶稣，而不是只在脑子里自称多属灵，我是在很坦率地和你说话。以我所见的经验，那些所谓追求更深生命的人，常常会越追越深陷自己里头，出不来了。而那些忙着为耶稣赢得灵魂的人，反倒不太在乎什么更深生命，他们关心的是灵魂不下地狱。你若观察两种人的生活，会发现那位传福音、待人归主的人才是真正和耶稣更贴近，而那个整天专注自我提升的人却不见得真的深。你并不需要成天对自己喊话，你要更好啊，更好啊。不是那样来培养信心，信心是一个在我们里面自行运作的东西。我们也会向你更多展示到，信心是一种生命，它自然运作于我们之内，其中一个面向就是付出给予。看到某个人不愿给神奉献时，你也别去责怪他，不必觉得那人多坏，其实他内心有状况，还有很多别的事他也无法应对。给神只不过是某个面向，你若有一天需要医治或其他方面帮助，也同样需要那同一个信心。若某地方无法运作，那在别的地方也行不通。但若我们献给神，神就会还给我们，神不会真正从我们这里夺走什么。神是好礼物的赐予者，你若相信就说阿们。我们总是怕神把我们的玩具没收，可一个好父亲并不随意剥夺孩子的玩具，神并不会把对你有益的东西都夺走。有人想，犯奸淫也挺好玩的，可神偏不让，他真坏。其实恰恰相反，神是好，因为他预见那事情会带来苦果，破碎的生命，破碎的家庭，以及在永恒里失去神。神是圣洁的，他只是不想让我们走上一条最终毁灭当下与永恒之路。我深信神是一位好神，我也是这样相信。至于我自己和奉献、信心之间的经历，我必须回到神的话，浇灌别人的，自己也必被浇灌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意义。若你从不浇灌别人，你自己也得不到水。把自己所拥有的分给他人时，就会有东西回到你身上。在我个人生活中，我看到这个道理堪称完美应验，不是部分的，而是完全的。因此，亚伯并不吹嘘自己有信心，他只是透过行为展露了信心，他给神献上礼物。亚伯的信心具体怎么彰显呢？首先他得知道自己该献上什么。你们明白，我们要被教导才会给予。我自己就是需要先被教导才知道该给。那亚伯在哪儿得到教导？他是从他爸爸亚当那里学来的。亚当必定这样告诉他们，孩子们，当初我赤身裸体，没有衣服穿时，神来杀了一只羔羊，用他的皮给我做衣服。我的过犯让某个无辜者需要牺牲，若非有人牺牲，我就会一直赤身露体。而且我也明白其中属灵的原则，这是神方式来覆盖我的罪，洗净我的过犯，给予我属灵的衣裳。所以你们也必须照办，要用牺牲祭物献给神。亚当有两个儿子，而他们对父亲的同一番话却采取了两种不同态度。六千年以来，世界并没变，如今依然有人想随心所欲地处置神的那一份，就像该隐那样。仍有人说，我才不管神怎么说，我想怎么奉献就怎么奉献。我猜亚伯在为神献祭时曾想，神要羔羊，咦，那只残废的不错，正愁怎么处理它呢，就献给神吧。可神却说，等一下呀，我不要你的残废羊，请留给你自己，我要你拿只好的给我。人很容易把不需要或没用的东西拿给神。有没有人还在 在过去几年里，人们会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给传道人。我曾收到人家送我的外套，老实说，该捐给救济站，而不是给我。人们最喜欢把破衣服、不想要的东西奉献给神，神却说，不，谢谢，我不要。要给我，就给我最好的。又或者，看这只羊叫 Spot 吧，和别的羊不一样，它老是一边瞎跑，像只山羊似的，我早就不想要它了。神啊，你就收下吧。神回应，不想要那个。你自己留着，继续慢慢管教它。那主，你想要哪只？你记不记得有一只小羔羊，母羊死了，你把它带回帐篷里，悉心照料喂养，它变得非常雪白无斑点，很漂亮。你还记得它如何天天跟着你，进出帐篷都相随？就那只。啊，不行啊，那可是我的宝贝呀。对，我就想要它。可是主啊，它是我最爱的。是的，正因为如此，我要它。嗯，若你真要，那你拿去吧。于是他便带来星好星好美好的祭物，神就称之为信心。我们以前一直想知道信心是什么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信心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。这并非人或教会的定义，而是神的定义。若心里冒出一句，不，我不想给神，那就是信心的对立面，而对立面出自魔鬼，疑惑或不信。神绝不会让你因此陷于匮乏，反而会回报你远超过往。有多少人体会到在奉献给神时反而更富足？看，很多人都有见证，我自己也是。我发自内心的认为，我因向神奉献而蒙福，我永远不会停，我会继续给神。于是亚伯开始献祭，神向他微笑，他围着祭坛欢呼赞美，神的同在强烈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哥哥也想要敬拜，就在那里弄了个祭坛，放了火，说，听着，上帝，你是吃素的吗？主回答，不是，可我就只给你素的了，你只有这些。我从我的田里带些洋葱，你喜欢洋葱吗？嗯，不喜欢，可我偏要给你洋葱。你还有什么卷心菜吗？你也许不喜欢，但我今天就给你包菜。我们总是把我们想给的强加给神，不管他喜不喜欢。然而他里面并无血。他还看看兄弟那儿，心想，瞧那家伙，祭坛血淋淋的，好可怕。但神说，不，他那是被我接纳的。他因献上祭物而蒙我悦纳。血里有生命，利未记17:11，他用生命换生命，因此他能得着属灵的生命。至于你，你不打算这样做。结果该隐就坚持，不，我偏不。他大把大把的把自己地里长的蔬果堆在祭坛上，说，给你了，上帝。神回应，对不起，我不接受，也不赐福。但奇怪的是，一旦别人蒙神悦纳，而自己没被接纳，人往往就气愤。有多少人见过生气的宗教人士？对呀，该隐就如此。他那怒火越烧越大，也许他原本只是想给亚伯一点教训，结果失手一下子把弟弟打死了，用重击打破弟弟的脑壳。这就是奇怪的宗教，会杀人的宗教。我们如今也见得到，若一个宗教没有耶稣基督为根基，他就是杀人的。你留意现代所有冲突问题，在他背后都有属灵因素在作祟。举例，中东的问题表面上看像是领土之争，实际上阿拉伯拥有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，却要把面积很小的以色列推入海。以色列那块地小得可怜，他们那边却已绿化成花园，对方看了很不爽。一旦自己没受祝福，就不仅不开心，还会心生怨恨，甚至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该隐就是这样把兄弟给杀了。由此看出他确实没信心，因为他行动里就暴露了他没有。亚伯的行动却显明他有，他所行就是信心，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的奉献。原本我读圣经多次没发现，后来有一天神才让我看懂这个真理，先前读过却没消化。你们也有类似经验吧？同样的经文，某天突然挖 读懂了。神向我显明后，我才开始观察周遭的人，就发现确实如此。听我说，我开始看人。举例，在本市旧的大会墓里有位老妇人，当时我们正要建那座大会墓，过程很艰难，她把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全然奉献。她在市中心一家洗衣店工作，我在收到奉献时看见她整张薪水都在其中，就跑去问你有没有拿回找零。她回答，什么找零，我把全部都投进去啊。我说，可你得过日子啊。她只是，我可以过日子。哦，好吧。两周后，他整个薪水又出现奉献里。我又翻看奉献，你有没有拿回该找给你的钱？没要啊。你要过生活呀，神只要你10%，没要你100%。他说，上帝吩咐我这么做，你就别来干涉我奉献，行不行？好吧。两周后，又是整张薪水都投进去了。我再问，你这次拿回找零了吗？他还说，我不需要那东西。对，我是寡妇，可我还有生活。可是我们确实需要钱来建堂。他硬是说，我把整个薪水都奉献了。你不要再管了。主正在成就一件事，我比之前更多，不欠任何账。神借其他渠道供我所需，我也能帮助建堂。瞧，人家献上全部。可我当时只是把那奉献单当作张纸，觉得他要留钱过日子呀。对他而言，这是敬拜，是神会加倍供应他。他说，当我给神时，比过去只留给自己时还要多。说来惭愧，我那时没弄懂，后来神才点醒我。有些传道人也真是迟钝，哈哈。直到神后来向我解释，我才豁然开朗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们曾去找挖传道，布道结束后人都散了，只有两个男子还跪在前面祷告，还有宣教士和我留着。我打算等宣教士一起回家住宿，那两个人在那儿要得救，我也上前一起祈祷，想加快进度。突然其中一个神情亮堂了，脸上喜乐满意，看得出他得到了救恩，另一个却毫无动静。那教会收奉献的方式很有意思，在门口放个浅盘，你路过那儿凭良心投点。很多人可能没多少良心，所以那盘里也没多少。会后那两个男的陆续离场，没剩下几个人。没得救的那位看也不看奉献盘，一路走下台阶离开，再没出现。我当时没多想，觉得正常吧。至于那位得救的，欢喜抱住我和宣教士，一路走到门口，看到奉献盘居然掏出钱包，也不看里头还有多少钱，就啪一下全部倒进去。而我亲眼看见另一个人的态度是，看都不看就走了。一个奉献全部，另一个什么都没留。那时我也没多想，只是觉得好笑。后来神对我说，你在祭坛上所看见的，和你在奉献盘处所看见的，是同样的信心或不信。那个在祭坛上得救的人，因为他在灵里有足够信心来接受我，所以当面对奉献盘时，他也能凭同一个信心慷慨奉献，我会回报他，比他以前拥有的更多。而另一个人在祭坛里并未领受我，也就没有信心，因此当他走到奉献盘时，依然选择什么也不留，然后空手而去。但当时我自己并不懂，需要神回想那画面给我看，我才领悟。神也要让我们每个人明白，信心是一种更美祭物。也许你会说，哦，那我从没这么做过，那就是还没信心。好吧，你若真想的这信心，不妨给神一个美好的奉献，看他会不会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回报你。我自己也想投入更多，不仅是金钱，也包括过去的经历、心思、时间，凡能贡献的都要给神。因为在给予中，信心就增长。信心是一种更美的祭物，让我们大家都去给。你觉得呢？如果你擅长音乐，那就将音乐献给主；若你擅长讲道，就去把道传讲；若你擅长祷告，就多祷告；若你能做见证，就传见证。不管你有什么恩赐，把它完完全全的献上，不保留地献给神。这样做就叫信心，而非只是谈论信心或渴望信心， 这本身就是那实体。信心就是星号星号向神献上更美的祭物。有了这一点，你就真拥有了它。你是否为自己已拥有一些而感到喜乐呢？